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很高兴借着节目可以跟您分享很多美好的诗歌还有美好的信息。那今天呢，亲子心连心节目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先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首先呢，在前半部分呢，我们有问答这个环节。今天有一个青少年朋友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佳丽阿姨，圣经与科学有冲突吗？是的，很多人在接触圣经的时候，接受这个创造论的时候，我们说的创造论呢，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上帝也创造了人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有很多人呢，觉得啊，这好像是不大科学的。是的，您在摸索这个路途中，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浮现在您的心里，但是不要紧，圣经对于您的这些问题，它也都有一个很完美的回答。同时呢，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不单单想到啊，圣经与科学有冲突吗？甚至想一想，圣经和我的人生是不是有很多啊，也有冲突的地方？譬如我的愿望是要赚钱，我的愿望是要啊买大房子、开好车子，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要爱人如己，而且呢要尽量的捐献去帮助别人啊，这好像跟我们很多人的人生理念都有冲突。但是你看上帝给你的旨意是什么？简单的生活，有爱心的生活，可能给你得到的那种平安，那种心里边的那种满足感，比有很多的金钱更要加上十倍百倍。所以学习圣经有很多很多的乐趣，因为你不断的在厘清一些人生的目的。那好了，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就会跟大家真的翻开圣经了，我们要跟你一起阅读圣经的话语，看一看今天上帝用什么话语提醒我们，劝勉我们呢？那好，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块儿进入问答这一个栏目。听众朋友们，今天在问答这个环节中呢，我跟大家要分享小雨的来信。小雨他说：佳丽阿姨你好，我是一名中学生，我很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籍，无论是天文的、生物的，都常常吸引我。科学真是伟大而奇妙，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总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古老的历史书，里面记载着过去的一些故事。请你告诉我，圣经跟科学有冲突吗？谢谢小雨写信给我。圣经和科学研究有没有冲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佳丽阿姨很乐意花一些时间为小雨解答这个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上帝赐给我们这本奇妙的书圣经。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
我想我们必须明白，从来没有人对任何一本古老的书卷发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全世界里面唯有圣经是一本最多的人花了最多的时间来研究和学习的这一本书。它可以说是经久不衰，它的价值也如同贵重的珠宝，持久如新。那小雨在信里面提到，你对天文很有兴趣，那么我就不妨先从这里着手吧。我们试着把圣经跟天文学连在一起。天文科学由希腊的希巴吉斯开始，他在主前的161到126年间呢，把1080颗星星分类。那人们一直相信这个点算是正确的，直到300年之后，主前的139年，士勒密在亚历山大发表他著名的天动说。17世纪伽利略呢发明天象望远镜，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希巴吉斯数算的1080颗星星是否正确，散布在太空的星星有几百万是无法数算的，银河系只是铺陈在天空的星星中的一组。最伟大的天文学家比亚伯拉罕迟生了3600年，但是亚伯拉罕比他知道的更多，这似乎是不平常的而无可置疑的事实。在创世纪15章5节，我们读到上帝如何向亚伯拉罕启示天空中的星星是没有办法数算的。这节经文呢包括了一个根据事实发出的预言。先知耶利米同样写道，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在约伯的日子，圣经里面记载的约伯，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他的故事吧。有学问的人呢都在教导别人，世界是由一只大象所支持的，大象站在一只在大海中浮游的龟背上。今天没有人再会相信这些观念，同样的，没有人会接纳那个所谓的希腊神话，说亚挪士用臂膀抬起天空。然而，我们相信约伯记26章7节叫人难以想象的科学宣称，他说上帝把大地悬在虚空。倘若不是全能者对约伯的启示，这知识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位属于上帝的人，他领略到一些在牛顿之前没有任何文字提及的一个事实。很多年以前呢，人们都相信地球是平的，认为船只越过夏基里市的柱子，直布罗陀海峡往大西洋是不安全的，以为船只会在地球边沿掉下来往西方去。某些人见中会宣称圣经支持这个古老的观念，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以赛亚书40章22节呢就提到地球大圈，希伯来文的圈不是一个在平面上的圆形，是一个拱形弯曲的东西或者是球体。记得在申命记的4章19节说，上帝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换句话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星辰，南十字座不会在北方出现。在加拿大看得到的星星和在墨西哥看到的不同。那在申命记中找到这样的句子，唯一的解释呢，是摩西知道地球是一个球状物，而他对于天文学的了解同样也是得着上帝的启示。听众朋友们，除了天文学之外，现代医学和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处记载着一些的事情呢，跟我们现代人也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人们读过摩西的著作，
那么许多在过去几世纪发生的瘟疫呢，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在以色列，染上传染病的呢，必须被隔离，这是卫生的基本规则。利未记13:46对麻风病人有以下的要求：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的。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不洁净的衣服要焚烧，受污染的房子要拆毁，可能盛有传染物的瓶子要打破，废物要埋在地里，病人和使用的物品要经常用清水清洗。那我们也许不难发现，经过许多年之后，在有传染病危险的地方呢，医护人员他们开始戴上口罩，这是圣经记录之后许多年的事。但是在以色列，人们采取这样的措施来防止呼吸时候传染疾病。每个麻风病人都要遵守神的律法，蒙着上唇喊叫道：“不洁净，不洁净。”这是利未记13:45说的。那么外科医生认为，在摩西的时代，这些卫生措施是十分不寻常的。几百年之后，巴士特才发现细菌的存在。从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圣经的奇妙与上帝的智慧是如此的卓越。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写出一本书跟它可以相比的。另外呢，我还有一些关于医学方面的补充内容。要求大家注意心理健康，这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医学观点。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大部分的人呢，只是以生理的健康来衡量自己的身体好或者是身体不好。而圣经中不少记载呢，是让医生们很感兴趣的。精神科医生很同意箴言里面所说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心理学家呢，也明白某些经文中的真理，比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还有劳碌的人睡得香甜。你看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些关于心灵的健康的这些质素，跟我们现代的精神科医生所提议的一些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小雨，除了天文学、医学之外呢，我在这儿还想跟你聊聊有关生物学，因为你的信里面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那圣经中和生物学有关的一项突出的启示呢，在创世纪1章，这里呢重复的记载万物是各从其类的被造，这是今天得着最大证实的生物规律。不同品种的分界很明显，是无法越过的。最下等的人和最高等的野兽之间也存在着不能跨越的界限。敌视圣经的人呢，也同意圣经中有关人类是从单一对男女繁殖下来的记载是正确的。赫士黎曾经写下，我们找不到任何理据证明人类不是由单一对男女繁殖下来，而且达尔文也接受同样的真理。那么除了在天文、医学、生物方面的独特见解之外呢，小雨、家里阿姨还想告诉你的呢，是说圣经最奇妙的地方就是预言的部分了。这可是连科学都难以做到的事。科学可以研究已经存在的事物，可以研究事物的过去与现在，而科学实验唯一缺少的一部分呢，就是准确地推测出事实的未来。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中已经应验了的一些预言。那从来没有人曾经成功地根据已经应验了的预言来攻击圣经。任何熟悉这个题目的基督徒呢，都能够罗列充足的证据。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信徒，他们注意圣经预言，于是呢，开始对基督教、对基督的事产生兴趣。其实，小雨，如果你读科学，
佳丽阿姨呢也建议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其中有联系的地方，也会发现其中更大的奥妙。圣经是一本千古奇书，我在这儿呢也只不过是跟大家谈到了其中一点点的皮毛而已。如果有时间，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多用一些时间来研读圣经，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真正的智慧，正如在提摩太后书3:15所说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很轻松好听的一首诗歌，叫做《我儿要留心听》。那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也要留心听上帝对我们的教导。现在我们一块儿来阅读圣经好吗？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1739年，苏格兰的金伍德镇被视为宗教的荒地，社会上受尊敬的教牧人员多少都放弃了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矿工小镇，人们因贫穷和无知而心肠刚硬，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也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的讲道。有一天呢，有一个人站在金伍德镇公众广场中，开始向200个矿工讲道。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约翰·卫斯理。他已经建立完成的教会大门都向着他关闭，他只能够走到露天去布道。矿工们聚集起来，开始听他的。不知怎么的，卫斯理的宣讲穿透了几十年的贫困，眼泪开始流在矿工们黝黑的脸上。越来越多的矿工与他们的家庭来参加聚会了。不久，这个广场的草地上挤了大约有10000人。英格兰的一次属灵的革命在这个地方展开了。卫斯理的属灵革命乃是基督教会史上最特殊的一个运动，但是这里有一些关乎他的事，你可能还不知道。约翰·卫斯理的讲道带着好像火一样的迫切，因为啊，他相信耶稣降临的日子已经近了。约翰·卫斯理是一个热切研读但以理与启示录预言的学者，他讲述悔改的信息，他呼召人要追求圣洁的生活。由于他对基督复临的信仰，他呼召人要完全的献身。那我们的主不久将要复临的信息，他不仅是一个带着希望的信息，他也是一个叫人追求圣洁的呼召。他热切的呼求我们让上帝在我们心中做成更深的工作。基督复临的信息鼓励我们向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要完全的献身。那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他也渴望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所以一位作家讲得好，他说，若是他没有做众人的主施行统治，他就完全没有做主施行统治。历代愿望说，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今天一首古老的赞美诗的歌词也强而有力地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歌词说，地上的快乐招我无用，我愿向主耶稣。世上的一切诱我不住，我愿向主耶稣。向主耶稣是我的歌，唱在家里面，唱在人群中。向主耶稣从早到晚，我愿意向主耶稣。
上大丘城，你的心事到永远，我要紧紧跟随耶稣，飞向生命的泉源。主呼召我们归向永恒生。 血成重担，宝血洁净我，高举耶稣我主我神，高举耶稣我主我在，高举耶稣我主我神，高举耶稣恩典与慈爱。你的慈爱上大丘，你的心事到永远，我要紧紧跟随耶稣，飞向生命的泉源。主呼召我们归向永恒神，主献出重担，宝血洁净我。高举耶稣我主我在，高举耶稣我主我神，高举耶稣恩典与慈爱，高举耶稣我主我神，高举耶稣我主我在，高举耶稣我主我神，
好，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我有一本小册子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愿意免费的送给您的。这本小册子的名字叫做《与神同行》。那么这本书里边呢，它告诉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重视关系的宗教，而这个关系呢，是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层面。所以说，我们如果愿意付上时间和心思，愿意持之以恒地去操练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啊，当人和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那么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也就会越来越融洽了。人际关系在我们人生中真的很重要，而美好的人际关系呢，确实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大福气。我希望听众朋友们，您也阅读这本小册子《与神同行》，也让我们和上帝建立好关系之余呢，和人也有更融洽的关系。来信索取《与神同行》这本书的话，请您写信给佳丽。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再见。